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3月18号，农历是2月初10，今天是星期五。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我们佛陀的涅槃日啊，也正好是15。好，听众朋友们，让我们这个多吃素多念经，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啊、请讲。
啊，不好意思，等一下。喂。
啊，讲吧。
喂，师傅
啊。
哎，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师傅，你好，我想今天请师傅，几个问题。请师傅先帮我解两个梦。我先梦见我和我阿姨还有舅舅一起去放生。先在一条小河里面放，放的不多。感觉这里放生还不错，就想着再买一些鱼去放生。后来来到另外一条小河放生的时候嘛，看到袋子里面都是小的鱼苗，就觉得很奇怪，这个鱼怎么那么小。这放下去之后，就看到这条河里都是那个刚刚放生的小鱼苗嘛，都变成了很大的鱼，整个河里都是大鱼，感觉这个河里边的鱼都要扑出来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在看，因为那个鱼很大。其中一个围观的人嘛，他就捞走了一条，还跟我们说这条已经死了，其实这条它没有死。然后袋子里面还有一些没有放生的鱼嘛，然后我舅舅就说，我们还是去苏州河放吧。请师傅解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放生成功啊？
啊，放生成功啊。
嗯。
哦，那被捞走的那条没什么关系吧？
哎，这没问题的，这没问题的啊。
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好像是在电梯里面嘛，我和同修还有我一个亲戚在一起，然后我就看到这位同修带的菩萨的挂件不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是另外一个菩萨的样子，上面好像还写着某某菩萨的名字，我记不清楚了。然后我的亲戚就看我的菩萨挂件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说明你坚持在修心灵法门挺好的。
那位同修呢？
不要去管人家，那个东西修偏差嘛。
那要提醒他吗？
可以提醒他不要走偏差啊。
不要走偏差对吧？还有师傅，还有就是请问师傅，我家里嘛现在有一尊瓷的观世音菩萨，那我现在是准备请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提像，那原来的菩萨，那原来的那个菩萨像请下来的时候要念什么经或者是小房子吗？
不要，一样的菩萨没关系的。
啊，一样的菩萨吗？那要跟菩萨说什么吗？
就七就可以了。
就七，然后感恩观世音菩萨。
对，没关系的，请下来。
好的啊。那师傅啊，那原来这个供原来那些观世音菩萨的水杯要更换新的吗？
不要，都没关系啊。
旧的也是。
如果你最好嘛更换一下啊。
最好更换。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师傅，那个祝你今天的那个法会圆满成功。
好。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再见。
再见，师傅。
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师傅啊，就想请问一下啊，因为毕竟我们都有时常到处去帮人家设佛台嘛。除了学习问答上面写的那个设佛台的方式，就说可能去到某一些住家还是住宅的时候，就说他们的位置比较特别一些，就怎么想知道怎么如理如法的设佛台，比如说可能他们有一些地主菩萨，是不是我们可以移动还是什么之类的呢？
地主菩萨不能移动，让他设佛台的话，你叫他另外设一个佛台，他家里的原来的佛台不要动， 再另外再弄一个。
另外再弄一个，就是说他本身现在假设他是在一个角落，就是说他放在地上，我们这里南洋的每次就是设佛台的时候，就是说，上面放着菩萨，下面他就有一个位置嘛，就好像一个洞，然后就把那个地主菩萨放在里面，这样做是否能行呢？
你说呢？地主菩萨就相当于他是官，他是管地府的官，管地府的官不一定在地府啊，听不懂啊？
对，明白明白。
你可以把它作为菩萨供在上面都可以的呀。
可以的。但是需要一个金身对吧？如果是真的是供在，
对，
是不是？
很多人傻傻的，所以你去看好了，凡是供这种的都是小生意，做不大的。他把菩萨都当成，都当成这应该在生活在下面的呢。我问你，地藏王菩萨到地狱里边去救人，他的家在哪里啦？当然在天上啦，对不对啊？那你就把地藏王菩萨当成在地狱里的官呐、啊。
对对，
明白吗？
还有就是说，他们有些同学就是说把那个地主菩萨稍微只是说拿一个桌子垫高了一些，但是就是说之前师父说过，其实菩萨高度的位置就是说至少要在我们的大概头部这个位置，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
基本上
你站在那里看见菩萨的眼睛要比你高。
对，一定要这样，对吧？
你拜的时候菩萨的眼睛要比你高。就是这样。
好啊，明白这个明白。还有一个就是说师父就是说之前因为有一个同修他就发了一个电邮到东方台。一个看了两个位置，一个就是说在橱柜里面，但是他发给东方台的时候他没有说橱柜的后面是厕所，所以那天我就到他的家里就是帮他看了一下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的对面的方向，然后这个方向的话是他的桌下面是一个桌子，然后就是他工作的地方，然后上面他还有一个板，他有一半悬空一半不悬空，所以的话在这个选择方面是选择背后是厕所的还是另外一个就一半有一点悬空的呢？因为他家很小，真的没有位置了，
只能在一半悬空的地方，但是悬空的下面叫他再搞一个小的橱，小的隔板，
再搞一个
小的隔板都没关系，卫生间墙后面绝对不能供菩萨，
绝对不能供菩萨，对吧？
绝对的
因为是这样子，就那个一半悬空那个，我就说叫他好像叫那个专门做家私的那些工匠做加一个板子，但是因为他家太小，那个下面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不是说菩萨供在下面他还能继续在下面工作呢？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位置了。
他不能把其他家具拉到卫生间前面那块墙啊，把那块墙腾出来供菩萨不可以的。
就全部都是电视机啊，
电视机不能动的，菩萨墙可以动。什么话呢？真的，你把电视机不能往卫生间前面那个墙上放的。
我是帮了，基本上我帮他看了一下。
你有业，你没帮他弄好，你就有悲业。开什么玩笑，你就找人把它搬掉，把东西搬到那个卫生间前面那个墙这里，腾出个地方给供菩萨，听不懂啊？
一定要空一个地方供菩萨，
对
吧？对。好的，我会。
那你说菩萨保佑你重要，还是家里看电视重要啦？
因为他是一个西人老公，所以说他的老公就他供没问题，就说他老公怕有一点意见，但是他又想供菩萨，所以会有。
那你就跟她老公讲呀，说卫生间前面不菩萨会不开心的，反而不保佑我们了。
对哦，就这样啊，那个没问题，就是说，但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就是说，好像我们时常这样子去帮别人设佛台的话。那可能你说背业肯定是会有，但是没关系，就是说
你设得好，
能够尽量帮。
你设得好，你没业，还有功德。 你说的不好被业，这不懂啊？医生帮人家看毛病看好了，是不是有功德啊？帮人家看不好，是不是缺德啊？就这样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有些医生把人看死了呢，这医生是不是倒霉啊？哼。
对对。
啊，好了。
明白明白，因为昨天还去看了一个，就是说他是有供了一尊千手观音，就是说他想在后面再加一个我们东方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像，所以的话。就但是后面有凹凸不平，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就是说专门叫那些做装修的把后面的墙做平，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可以这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对吧？就稍微跟菩萨说一声，这样没问题。OK， 好，这样就是说地主菩萨肯定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对吧？
地主菩萨另外供开也可以，
另外公开对吧？
公开，
如果真的要供真的要供，就还是要一个佛台的对吧？
一个小佛台，一个小的架子都可以，非常小的架子。
哦，好，
好了，
好
了，
好的，好的，好好好好，打扰师傅，
好，再见，再见，
好，谢谢，再见。
喂，你好。
三。
喂。
那个啥。
嗯。
哎，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78岁的同修哦，去年度到他，然后他已经他之前就是也吃了20几年的素，那就是依照我们闽南的这种念法，那然后同修去年度到他，他现在已经按照我们心灵法门的这样子念法念了3个月，然后要准备开始念小房子了，然后他之前腰部不好，然后念了1个多月的我们心灵法门的经文以后，那个腰就明显的改善了很多。然后现在这位同修，这位老阿姨78岁的老人家，他就是他的佛台是之前是比较庙里之前设的那种佛台，那现在我想帮这位同修请教一下，他的那个他的家里就两边就是有4幅的梅兰竹菊那种黑色的框，然后中间是好像是地藏王菩萨还是那个大悲殿里的那个如来佛祖的，他反正他上面就是那种照片，
不要去动它，千万不要去动它，
这种都不能动，
不能动，他年纪太大了，不能动，一动的话
那
会有问题的，
那他还想供我们东方台的，
很简单，
那个
供我们供东方台，再另外找个地方弄个桌子一起供，没关系的，分开。
分开，那就是两头拜，两头都要拜，
两头拜都可以啊。
不然他又有那个不知道是泥塑的还是那个瓷塑的那个，然后就整个他旧的佛台太多，又有照片，又有然后又有观音，
不要去动，不要去动，不要去动，
一个都不要动，
不要去动，动了他会走人了，
哦，好好，那
因为他活了这么大年纪，他也是供了这么些神灵啊，都也在保护他，帮助他的。我们观世音菩萨，他拜了之后更帮助他，那么锦上添花。你要是现在一下子把他那些神灵弄掉了之后，有些神灵会报复的。
好，可以，
好的，
好好，感恩菩萨，感恩台长。没有问题的。
好，再见啊。
好，谢谢。好，
再
见。
喂，你好。
通了，师傅。
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你稍等啊，我把电话给我女儿。哎，师傅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问
师傅几个问题。师傅，就昨天我最后一个看给同学看图腾，师傅说有杀业重，然后没有孩子，要480张小房子，6000遍礼佛那个。师傅，他这480张小房子是写女同修的要经者，还是写他丈夫的要经者啊？
480张，你当时怎么问的？
就是说，师傅说她丈夫杀业重，就是她丈夫爹妈就是把那个杀鸡那些，然后说，
那就
阎王老爷都那个，
一人一半吧就好了，
一人一半，好，那师傅那6000遍礼佛就是忏悔她丈夫家杀业这个业障是吧？
对。就是主要是两个人都要念一点，礼佛都要念
都要念，都要念。好，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有个同修做了一个梦，梦见给师傅打电话问业障比例，电话中师傅说的话听不清，只听清一个数字，好像是说业障消了28%，还是以前有28%。然后画面一转，他对面站着一个不认识的男的，对同修说，最近消了很多业障，现在只剩5%的业障了。在梦中同修有点不相信他说的，同修就问站在身边穿红色义工服的佛友，问旁边那个男的也是学心灵法门的吗？佛友说是，又问他也开天眼了吗？佛友点点头。这个男的继续说，同修之前有28%的业障，现在只剩5%了。同修想问师傅，这个梦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最后说28跟师傅在梦中跟他讲的一样。
对，这个同学他说他去年每个星期都会出去渡人，然后已经坚持一年多，就是渡的人比较多，然后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就是意念上都非常严格要求，念小房子还有听录音、听师傅看白话佛法都严守戒律，然后一样都不少。
太好了。所以他只有5%的话，他如果现在走掉，他就超脱六道了。你要记住，
那
10%以内超脱六道，10%以外到20%以内在天道，明白了吗？天道或者是人都有，然后呢20%多到30%基本上是人道，也有畜生道。好了。
那师傅能成为就是比地菩萨是根据哪些方面来衡量啊？
什么？我没听清楚。
师傅就是说能成为比地菩萨是根据哪些方面来衡量啊？
比地菩萨，首先你在人间要像比地菩萨，傻姑娘，你比方说，初地菩萨，你就是要慈悲心，在人间所有的坏事都不能做，坏脑筋都不能动，自己要干净。对不对啊？
对，
我这次有两位法师是母女两个一起出家的他们，我看到他们慈眉善目的，我看到他们的过去上辈子，我就觉得也是很感人的，就觉得很多人为了在人间能够修成正果，他们付出也很多所以我就告诉你们，所以一个人要付出，你想成为几地菩萨，你就必须做几地菩萨的事情，听得懂了吗？比方说菩萨所说的话全部要做，比方说菩萨说对吧，十善道12道不能做你就不能做所以一切都要遵照菩萨的做法来做，你就成为几地菩萨了。大姑娘听得懂吗？
听懂了。那师父十地菩萨是不是已经是佛了？
对，一样的，就像人家高级讲师已经是教授了一样。
感恩师父。那师父像这种同修业障非常少，他更应该如履薄冰是吧，就是一点都不能
做
才能保证。
他现在要特别当心，他不能做错一个大事，做这个大事他马上就出来了，就成不了菩萨，到不了，出不了六道了，明白吗？修出六道非常难，非常不容易。他修出六道一定有他原因的，他可能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或者非常让菩萨感动的事情。
咱们师父怎么学佛，就是怎么能就是一直坚持，就是说。就是这么多年嘛，还有好多年，就是得一直就是每天都要管住自己的任何意念是吧？
对，
你
就是不能懈怠所以要成菩萨的人不能懈怠为什么很多人永远不懈怠？他永远他天天看台长的东西听他不懈怠他就成功了吗？对不对？前几次有好几个老妈妈最后上天到超出六道的话，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看他每天听台长的录音，每天念经每天从不懈怠，最后走的时候身体脸部全部像活人一样， 啊，血色都有，而且啊，而且走的时候一点没痛苦，睡一觉走了，你看看多好啊！
哦，
啊，
是真的是。
你说谁能睡一觉就走啊？这是福气呀、啊！台长告诉你 啊，
啊，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睡一觉第二天走了，福气呀、啊，真的，真的福气呀、啊。
对
啊，
我们能学佛真的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而且能不能遇到这么好的师父，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师父、
嗯。你这么小就能闻到佛法，也是你上辈子修来的。你看看像你这么小的年纪，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女孩子，不务正业，打扮的那个烂样。被人家看得起不了，你告诉我。嗯。
嗯，是看不起。
啊，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受不了那样。
你等你，你这么好的孩子，多好多乖呀、啊！啊。
你感恩师傅。
嗯。
是，对，师傅现在身上可热了。上次是给师傅打完电话，我掉头发，然后就师傅给我加湿完，就不掉头发了。感恩师傅。
你挺乖的，你这孩子啊，你这孩子就是要好好努力。啊，上辈子是个小童子，听得懂吗？
啊，小童子
啊。
啊，
所以你这辈子的婚姻就比较麻烦，嗯。
啊。
听不懂啊。
以前说我要被人家骗，说以后。
啊，对呀、啊。
感情。
感情上面一定要当心啊，嗯。
哦、啊。行，我注意师傅。
嗯，好了。
嗯，感恩师傅啊。嗯。还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小的时候住的农村的房子，去仓库拿煤子点炉子，有一堆煤很碎，就没拿。看到地上有几块大的煤，拿起其中一块往地上摔，摔掉一小块，看见中间的心是绿色的，像翡翠一样。那块东西写着巨响，感觉这块煤就是炸弹。同学拿起这块煤就往外跑，看到路边树上挂着两个红色的很喜庆的东西。然后再把那块煤就是扔到路边的一个小沟里，一声巨响，那块煤就炸了，天空中弥漫着黄色的浓烟，就像炸药爆炸那种一样。师傅，这梦是什么意思？
消自己的业障，嗯嗯。
啊，
消掉自己，消掉自己一个很大的业障，嗯。
哦。
嗯。
啊，感恩师傅，嗯，谢谢师傅解梦。下一个问题是，啊，师傅啊，跟您握过手的师兄都发现你手特别特别的软，就是比小孩的手还软。师傅是不是大慈大悲的人，就是肉体也会变得非常的柔软呢、
啊？对啊，你慈悲心啊，善良啊，手当然软
啊。
你看，你去看很多人很硬的啊，你比方说很硬的人，性格硬的人，他手就硬啊，这是一样的呀。啊，为什么女孩子的手比较软呢？很简单了，女人的心比男人软呢，还不明白啊？
啊。
哦哦哦哦，现在明白了吧？
哦
哦
哦。
哦，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嗯，师傅就说做事要用心，那用心做事才有功德。师傅，我们怎么能判断有没有用心做事？怎么能更好的用心做事呢？
那你判断不判断你自己要看的呀。你比方说你做一件事情，用心和不用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随随便便做，一个是非常认真的做。认真就叫用心，听得懂了吗啦？啊，那么怎么样、
啊、对对对，
怎么样用心呢？对这件事情要产生一种畏惧感，对这件事情要产生一种啊这个荣誉感，对这件事情要产生啊我非常啊需要啊得到啊某一件事情的这种啊这种能量，所以你就会很认真的去做。所以为什么每个人到拜佛的时候都会特别认真啊？因为他有能量感，听得懂吗？
嗯，对对对。
嗯。
哦，好，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是，身边不学佛的朋友有时候会找我们说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我们觉得很浪费时间。师傅，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圆融的把握和不学佛之人，之间的那个相处的尺度呢？
少接触，境界不高的人少接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哦，
这个没有办法的。你想想看，你一个好好的女孩子，你去跟流氓在一起，你时间长了你也会变流氓的，听不懂啊？
啊，就是末法时期一定要跟好人做朋友是吧？
对，绝对不能跟坏人，交朋友都不能交。知道这个人很自私，你都不要去理他。知道这个人经常讲人家坏话，就不要去理他。我跟你说，绝对不能这样。你要是去理他的话，时间长了你就不行。很多人呢，哎呀，人什么都很好，就有一个毛病，吸毒。你跟他时间长了，你就吸毒了。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
啊。
对对对，真的是有受到影响，有的时候会。
你想想看，那个那几个电影演员，哎呀，年轻，对不对呀？演技好啊，家里条件好啊，受到人家的爱戴，不是都很好吗？就一个毛病啊，吸毒。那么好了，那你那个其他的人不就也被他影响了吗？
啊，
听得懂了
是是是
啊，
对对，嗯，听懂了，感恩师傅。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新同学念经时后背像冒火一样，腿也不舒服，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冒火一样就是能量。当你念经的时候，
啊，
你这孩子非常喜欢，比方说你这孩子非常能量非常大，你一念经的话，你身上就会冒火。嗯，所以念经的人呢，要靠两种，一种嘛用气念，一种要用自己的内。嘴巴内脏念，就是说血，就比方说嘴巴不念出声音的，那么就是血在动啊，念出声音的气在动，就是这样。
那师傅，有的人念往生咒的时候后背凉，是杀业重还是什么原因呢？
他念往生咒的时候，说明已经他杀业已经来找他麻烦了。嗯，加紧念，加紧念，嗯。
要更要多念是吧？
对。
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师傅，同修家有佛台，因为婆婆闻不了香味儿，所以只能初一十五上香，平时只能上新香。请问师傅，在佛台前上新香以后可以跪拜吗？
都可以。
啊，可以啊。
都可以。你要是闻不上香嘛，
啊，
你第一买无烟香，第二呢弄得短一点，用剪刀把它剪得短一点。烧一点点也好啊，你不烧的话不行啊，你哪怕有一点点香，你就跟菩萨接上气场了。你烧新香的话毕竟没用的，烧新香的话菩萨不一定听得到，不一定闻得到啊，不一定能够来，听不懂啊？
哦，这样
啊。
啊，
你短一点的嘛，烧完了很快就烧完了嘛。啊。
哦。
嗯。
哪怕就是烧的时间短也要点一下香。
对呀，
啊。来的。
再短也要有啊。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有的人说有的人很会说学佛上的大道理，很会讲，但行为上做的不是很好。有的人嘴不是很会说，但行为上做的很好。请问师傅，这两种情况如何能达到知行合一呢？
很简单了，这两种情况，一种人就要多学多讲，还有一种人要多做，要言行合一。你嘴巴讲得再好，你做出烂事有什么用啊？啊，你最近看到不啦？又有出事啦，佛门里边，啊，对不对啊？
嗯，对。
啊，这个，你嘴巴讲得这么好有什么用啊？没用的。
嗯。
你要言行一致的，你嘴巴讲得好，你对佛法很理解，你大不了就是一个佛学院毕业的学生，你有什么用啊？你不能像菩萨一样救人，你不能像菩萨一样显化，让自己让众生看到你像看到菩萨一样，人家感受到你的那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不对啊？
嗯。
很多人说，那像雷锋，我们从小就崇拜他，啊，对不对啊？
对的。
啊，对不对啊？怎么不是不崇拜？不崇拜我怎么学雷锋啊？我不崇拜菩萨，我怎么学菩萨？我不崇拜释迦牟尼佛，崇拜观世音菩萨，我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学习佛法？
嗯，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嘴巴讲有什么用啊？嘴巴讲大不了你是一个学习过的人，而内心像菩萨，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菩萨。嘴巴不讲都没关系，你的行为已经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菩萨了，对不对？
哦，对的对的，感恩师傅开始。
嗯，
谢谢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发誓渡人以后，隔了一段时间，如果发现这个人还没有开始念经， 同修就想把这些书要回来，再结缘给其他的人。请问师傅这样做如理吗？
这样做法就是你会做。
啊，我没有，我那个同修，他说他结缘给邻居，然后邻居就是也说书挺好。
你可以跟他讲，跟邻居讲，啊，阿姨，你最近看好了没有？你看好的话，如果你不需要的话，我们啊借给其他人看，对不对啊？如果他说没看好，我还要看的，那你就给他，不要去拿回来。如果人家说好啊好啊，那你就你用不着拿回来的方法很多的。你说是啊，正好谁要，你给人家嘛就好了嘛。
啊，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我妈想跟您分享个事情啊，师傅您等一下，感恩师傅。师傅好。
你好。
师傅。师傅就是师傅，您真是文成就还有关心菩萨，我每次叫到师傅，师傅都会来的。
是吧？
我就是上啊，不感恩师傅，就是我那我长话短说，不耽误师傅时间。那个我就是吃那个烤那个面包里边放紫兰了，然后那紫兰可能没烤熟，就扎到我嗓子里了。然后我就吃东西，这一宿就特别疼，我就晚上我就求师傅，求观音菩萨，我说能让我吐出来，别让我再扎，不用上医院。然后我早上就吃了一个那个两个小金桔，然后有金桔我吃完之后，哗就全吐出来，就那个紫兰就跟着带出来了，然后嗓子就不疼了。
哎呀，
师傅太真是闻声就苦，我真太感恩师傅，要我就得上医院，就吃喝点水都扎的我都不行，就疼。啊，就不是吃东西了，就扎到嗓眼。
这种事情很多的，我跟你说，你上次有一个人，上次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有时候扎在喉咙里，就是也是算过一个劫，你知道吧？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我们都要学。师父实际上也在学观世音菩萨呀，对不对呀？所以人家一叫我就去了。所以你去看很多人，很多人叫观世音菩萨，最后都是我去，你让我多卖力呀。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东北不有那个吃豆角吗？然后我没做熟，我做硬，然后我就没让我妈妈吃，没让他们吃，我自己就吃了，我先扔了白瞎了。吃完之后半夜一点多钟，我就不行了，就像要死了，就中毒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就上卫生间了，我吐不出来，便不起来，就我觉得肚里搅和，我就不行了。一般的这都得上医院去宽肠，去那个弄那什么才能那什么，就中毒有死的。然后我就喊，我说观音菩萨救救我，师傅救救我，我着急，我根本我就站不住了，脸都变色了。然后我就着急，我也没喊我自己名字，我就叫师傅救救我，观音菩萨救救我。不到两分钟，师傅真的，我哗一下全吐出来，就是那个，哎呀，我当时就好了。
你看见师傅了？你看见师傅来不啦、
啊？
你看得见师傅来不啦？
好像是看见，然后我就没就当时难受，我吐完之后，我就觉得师傅好像就是在那特别那什么，哎呦，就别说了，然后就好了。
这个、
你看就感觉师傅。
这个嘛，就是这个就是能够救人，有能力救人一定要救，对不对啊？有能力行善而不为之，这个人不行，不是善。有能力，对不对啊？你不去救人，你这个人就不叫善人，听得懂吗？
那师傅你怎么来那么快呀？
哎呀，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怎么快了。我问你啊、你现在如果脑子里突然间想师傅形象，是不是就在你脑子里了、快不快了？
对，
一秒钟，一秒钟是不是就到了？哎，傻姑娘、这个都不懂。
我每天我就觉得师傅马上就来了，然后就仿佛的好像跟师傅就是没那么清楚。吐了之后，当时病就没了，病愈了。然后师傅就是每天我跟我姑娘都在家，就是我们俩念经的时候都等错师傅，然后有时候半夜总在叨咕师傅。我说就我俩半夜十点以后不念经了，我俩就听师傅这些，就是那个录音什么的，看师傅。然后我跟我姑娘就说，我说别说了，半夜您师傅都休息了，让师傅休息，别老说师傅。一说到师傅就特别法喜，就心情特别好，本来生气当时气也没有了，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一想到师傅就特别那啥。就是师傅还有就是我们俩去渡人的时候，就是在庙门口，我们把师傅有一张就是特别大，那是什么大，那个那大刀逮到就那块，他们都想管我们要师傅，就那张特别大，就一个报刊里头有一张
啊照片，
那个我也想不起，那个没在这，在那个北京那张
照片。
照片老大了，就一个报刊里边，就我爹就给我两本。
对，
是不是知道？就特别发起那张照片老大了，就一张就是那么八开子是大，全是师傅照片，就一张大，我就摆到那块。然后都有人就是他们来拿书都想要师傅那张，就是那张那报刊，就那个书我就不给他们，因为我每次做人我都要摆到那，所以就是做人特别快，特别发起，就是可开心了，我就舍不得给。
好好努力，
就是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念大悲咒心经，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和平，啊，人民会更健康，对不对呀？
对，师傅真是闻声救苦，我每次都是喊师傅喊观世音菩萨，师傅都来得特别快。师傅，我还想问一下，那个我这胳膊每次我就念小房念多的时候，它就是，要我左边这胳膊就是下边小胳膊就是发木，不是麻，是怎么回事啊？
啊，那你要当心了，你可能有些动作做的不对。那个血脉不通，像如果冬天的话，你要多吃一些活血的东西，好吗？比方说你这个丹参片少吃一点也可以啊，
丹参片
它也是活血的。还有呢，就是自己的喝一点热的汤啊，什么都能活血，好吗？你要这手要动。啊，一发就发麻，手马上动，不要开玩笑。很多病都是从麻痹开始的，血脉不通，这个地方有点麻痹，不要不当回事。早上起来，手脚有点发麻，就要当心，就是血不到位，明白吗？
我就念小房子时候念多了，他就那种感觉，我姑娘帮我捏就好了，就那种感觉。
你这个姑娘过去是天上个小童子啊。
我不知道，我就哪块一疼，就是腰，就肩骨一疼，他就拿手一捏完，当时就好了。
他很厉害的，他很厉害的，他是天上的小童子，他过去也是能够帮助别人救人的一个小童子啊。
那师傅，我还担心，我等看着我姑娘，就算上哪儿我都不放心，就我整想跟着，就上方菜区上我也得跟着，是怎么回事啊？我上呗。
我不想讲，这种不能讲。
那行，
你自己知道，这个不一般就可以了，两个人感情不一般的，好吧。好了。
感恩师傅，再见。
再
见，师傅，师傅等一会儿。
师傅再见，感恩师傅。
再见啊，小丫头，乖一点啊，跟你妈妈好好修啊。
我会乖的啊，会好好修的，师傅您放心吧啊。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喂。喂。
师傅，等一下。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听到吗？
听到，你讲吧。
师傅，那你帮我解一个梦吧。就是说我梦到我父亲啊，就是说他往生十几天以后啊，我就梦到他就是活着的时候啊，好像他这个没吃了的面条还是浪费的面条啊，他埋到地底下了好多好多，就有十几大桶吧。我又把他从地下给他全部挖出来了，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浪费过很多粮食，这个是他折寿的原因之一。
就是那面条啊。
你现在在帮他消业，所以你在帮他念经，念礼佛，听不懂啊？好了。
现在我还可以再继续给他念礼佛，是吧？
是。
好的，好的，好。那行，那师傅，那我就没事了，我就那个什么，到时候我就发到那个秘书处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好
好，感恩师傅。
再见。
那我没问题了，好，谢谢师傅。
喂，你好。
你在梦中跟我说，你说你老是记得你老公，你看其他人都是身上下来的，你说是有事情来的。
喂，
我就可能就这样。
你好，是台长吗？
是啊是啊。
台长啊。
你好。 嗯。
哎呦，台长你好，打通电话了。台长，台长，台长，哎呀，真非常想念你弟子。我要，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感恩，我要感恩那么南京菩萨。感恩那么观世菩萨。感恩那么太岁菩萨。保佑我打通电话了，台长师傅。那老师傅你辛苦了哈。那是不是我也向你报喜？我有好多好多的法喜的事要跟台长讲讲哈。我把就是那个在就是阴历的十一月初八那天吧，你可能是要去参加一个法会，就2016年第一个法会吧。早上起来差5分8点，我在家里边坐着念经，看到台长的法身来了。非常的高兴，就在。在我家那个就是那个山水画那个下面那个沙发上，沙发上就是那个沙发顶上，我一歪开，哎呦，看到法身，哎呦，我惊了，哎呦，看到法身来了，哎呦，我惊了，我真惊了。一开始吧，是一个侧面你的身子穿着西服啊，然后吧，我惊了，我站起来以后一看，又然后吧，你又转过来了，来一个正面，我赶紧跑到佛台去，佛台上因为上了香嘛，我正在念心经，念那个就是早课的心经呢。然后我就赶紧感恩菩萨，感恩台长师傅，哎呀，太法喜了，师傅，感恩你啊，
给你看见，
给我加持。
这个一般的呢，台长不给人家看见的，因为法身去的话呢，不给人家看见的。你能够看见呢，因为我不知道法身去多少人家家里的，就帮助人家解决问题。但是一般人家我都不给人家看见的，你是正好偶然的看见，听得懂吗？
太好太好了。就是再一个是就是师傅啊，就是我再和你汇报一个情况哈，就是我的儿子吧，就是在这是本命年吧，他在一个月就是之前吧，他就是突然间他就是可能是就是就是业障就是业障，可能是就是那个本命年的事吧，可能就结年吧，他突然间吧，他就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路上摔倒以后吧，他就是当时感觉不出来，后来吧就是他就去就。到院去检查吧，一看吧，很厉害吧，那个大夫检查说很严重，要那个要做个检查，然后做检查以后，他说吧，那个右的就是那个左腿这个膝盖下面吧，就是骨折以后吧，说很厉害，是要做手术让他住院，然后儿子吧，这不那个就是不和我说，不和我讲，就是到了就是半夜了吧，就12点多了吧，后来他又给我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他说他就是那个住院了哈，赶紧我们就赶过去以后吧，他就那个说就挺厉害的，然后吧哈，我说不要紧没事，我说你这是就是本命年来的节了哈，我马上给你许愿吧，许愿以后吧，就说因为妈妈我不想住院哈，说住院说的做手术要三万多哈，我说哎呦你放心吧哈，就菩萨保佑你啊，我说你家里设了佛台了，我说你赶紧许愿，他就许愿了，师傅啊。是吧？
啊，
这是许愿吧？
啊，
我你许愿初一十五吃素，
啊，
好，没问题，然后再放2000块钱鱼，说好，没问题，
啊，
孩子很听话啊，没问题，我说保住你，哎呀，很快就好了哈，然后吧，就是他说好，许愿初一十五吃素，然后放2000块钱鱼哈，
啊，
然后49张小房子哈，我说我来帮你念，
啊，
说你没事，你可以躺在医院念，说好，没问题嘛，我一定念，他心疼钱，说哎呦我心疼钱，我住一天有1000多哈。我说你放心吧哈，我说我一定求菩萨。后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大早就上香吧，我就和菩萨讲，我说要求南京菩萨，那么南京菩萨我求你了哈，保佑着就儿子吧，他本命年，他让他顺利度过哈，我说不要让他做手术了哈，就是哎呦那么灵的，就非常灵。他吧就是我不细讲了哈，就是别耽误你时间，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是吧？
啊。
哎，后来又做了个检查，到检查以后说没有事了。大夫就惊了，会不会可烧小房子吧？是7张以烧，然后吧先烧那个21张。
手术也不要动了，手术也不要动了。
没有动呢，没有动就出院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呢？
哎，
不到一个月，哎呦，特别的发起啊，真的惊了哈。他就是回家以后吧，回家以后他拿来就是住了能有10来天就出院了。
他这个是应该做梦看见南京菩萨才对。
是不是啊？
嗯，南京菩萨，南京菩萨灵的不得了。
我就是去了南京菩萨，师傅。南京菩萨和我缘分那么深，你知不知道？哎呦，我以后跟你讲那么多发起的事情。南京菩萨，我那么喜欢南京菩萨，那可好了。这不就是儿子的事吧？儿子的事吧，就是后来吧，就是 就有一次吧，我就是正好家里给我修吧，就像菩萨菩萨那么发喜我，正好在那分香的时候吧，我在上香的时候吧，儿子来电话了，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出院了。
嗯。
哎呦，哎呦，我当时我大脑就想，哎呦，真是菩萨慈悲我。
嗯。
真的哈，我们做做法术也好，做人也好，做一点功德，菩萨要给我们就是加倍的补偿。
那当然了。你做一分，菩萨给你一百，不得了的。
真的，真的，我们付出一分，菩萨给我们一百。
啊，
其实一些发起的时候非常非常灵验。我从2011年就信法门以后吧，我每一到现在一直非常非常的灵验在我身上。
嗯。
我家的哈，我全家都那么就是那么发喜。
啊，你记住，灵验的话就说明你的障碍很少。如果一个人一求就灵，说明你本身的业障很少，听不懂啊？
哦、
啊，
师傅啊，师傅，我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菩萨，我这一生做的业障很多，很多以后吧，我进了法门以后吧，我就是一直吧，我就坚持吧，可能是和那个的师傅有缘分，和菩萨有缘分吧，我就是进了法门以后，我就一直这么精进吧，我就是自己吧，就是一直往公交车跑，2011年就开始往那跑，坐公交车要2个小时的车。
有
时候2个多小时就在会上跑公交车、
啊、
当时没有微信，当时没有微信、
啊、
不懂微信啊。
啊
这公交车吧就是有一个事情吧，他有电脑，我就拿笔记记，他讲什么我就想听台长最新的开示，最想得到这些最好的消息。然后哈、啊、我就回来就看看，然后后来吧我就没事就是跑我公交车，然后吧就是我也不发言，还有一个事情，我们俩一起跑，我们就看哪个公交车好。哎，就是比较就是有些现实的哈，就真心的就是来就是学带我们学习，我们就上哪个公司都去、啊，一直跑这样的。然后哈，然后我就开法会吧，开法会吧，我就每年开法会，法会那么发起，师傅啊，师傅啊，你吧，你每次都给我摸顶
啊，你要记住，台长对年纪大的和小孩子特别关照，
是的。也每次给我摸顶，摸顶回来以后吧，我就出去渡人，渡人法说，哎，就这件事吧，我们就一直在做哈。然后吧，就是还有发现的是，师傅啊，就还有就是那个南京菩萨吧，我就是2013年，你第一次在马来西亚法会，就是把南京菩萨宝像，就是在法会上结缘处吧，我一个人就走，哎，下看到你看他们有南京菩萨，哎，我一个人在那转嘛，我一看，我就问东方台的师兄。我说这位菩萨是哪位？是南京菩萨，是台长的师傅。哦呦，我一听台长就够厉害的了。哦呦，南京菩萨肯定够厉害了。我就马上我就请回来了。以后我还没有去相框，我在沙发上坐念经，白天做木头啊，念经吧。哎，一睁眼，南京菩萨站在我的面前。
嗯，你看了吧？
哦，那么发起大高个子，就是那么的慈悲啊，那么的慈祥。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他这个菩萨很大的，他位置很高，他在天上的位置非常高的。嗯。
哦哦哦。
好吗？
嗯啊
好了好了，
然后啊，
长话短说了，
哎那个，
还有什么问题啊？
师傅啊，师傅，还有个什么事啊？我还能说问也是吧？就是我把做了个梦吧，梦见师傅吧，就是和东方台的师兄一起吧，就是两面就是站着我的师傅。师傅说你让我上中间，是写一张表，然后我就到中间去了。我刚要写，师傅你就从过了，你就从右面过来了。过来以后你说师傅我来，师傅你就说我来给你写。这什么意思啊，
嗯，
师傅啊？
师傅帮你消业，这不懂啊？
哦呦！
我帮你写嘛，就帮你消业呀，
啊。是吗，师傅？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我经常梦见师傅。最近又梦见一个梦吧，就是好像是阴历的13哈，梦见是给我4个字：观自在，观自在，观自在吧。然后吧，就是又梦见我住了2位新人吧，其中一位其中梦中嘛一位新人吧，他是个领导哈。他也非常的精进，他也设了佛台了吧？还有一位新人，两位新人，什么意思，师傅啊？观自在，还有，然后还有一张表让我
你不是说4个字吗？这怎么变3个字了？
啊，观自在，观自在。
啊，观自在嘛，就是观世音菩萨名字呀。
观自在菩萨是吧？
啊，观自在菩萨嘛，就是观自在，就是叫你自己经常看着自己。听不懂啊，就是说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看住自己啊， 啊、
嗯，
观就是看，自就是自己嘛，对不对啊？
哦、
啊，自在，人家说、
嗯、
你如果修得好，就是自由自在，明白了吗？
嗯。
啊，自己在不在？啊，观自在，要经常观看自己的一言一行，像不像菩萨？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哦，感谢师傅，师傅啊，感谢师傅，你就是还有一件发起的事吧？我吧，我就是我的右腿吧，血栓吧，就是十来多年了吧，医院治不好以后吧，他让我长期吃阿司匹林，但吃这个药不好，我就没吃以后，我进了法门以后又念小房子，念了400多张小房子，然后吧，就我法会回来以后吧，那是2014年法会回来以后上医院去检查吧，血栓一点没有了，瘤栓没有了，
看了吧，嗯。菩萨
没有以后，但是
菩萨给你点一点呢、菩萨给你点一点，你就超出升天了，我跟你讲，
是不是吧，师傅？你这么说，就是这是你的法身，你的法身吧，来我梦中吧，就是那么清楚，你高大的身影吧，坐在我的床旁边，然后吧，你让我把这条腿抬起来，你把腿抬起来，我就把腿抬起来，抬那么高，我说师傅。你到时候还没去检查嘛？我师傅，你看我这腿怎么还有点肿？好了，你看看现在肿不肿了？你笑着说哈，然后早上起来一看吧，这个腿就细了，变细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师傅。
这个就是、
啊、这个就是
你要是不讲，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别人的。这个帮人家去看病啊，到梦中去看病人啊，有时候穿着白大褂，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他因为新冠医生了，所以师父在梦中不穿白大褂呢，他还不信。他像你这种呢，就直接法身去就帮你看病去了，明白了吗？嗯。
哦，就是的。那个师父，还有那么多发现的是，我们几个人嘛，到外地去分享吧，分享以后呢，就是。他们那些人吧，就分享那种哭以后吧，你的法身吧又出现了。
嗯。
谁上的分享，你就在谁的法身后面。
哎呦。
就是那么的法身那么清楚，你穿着西服。哎。有时候哈、啊，把他们那些病好的呢，病厉害的吧，好了以后他分享吧，像这样的师兄吧，你就在他的头的后面。
嗯。
哎，给他们加持。哎，然后吧，就是你就在有时候你的法身在他的后面，他站在后面的墙上。那么清楚，师傅真是发喜啊！
你记住了，
不得了了！
你记住了，就是说要记住，要一个人要坚信，好好的修行，都到处都有护法来帮助你们的。师傅、师傅也是属于护法当中的一位嘛，对不对啊？跟你们一样啊、哦。
师傅，你那么辛苦，师傅
啊。
就是我想我再问一件事哈，我请教你一件事吧，就是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吧，他用我的身份证哈，在网上就是炒白银呀、用我的身份证就这样，我能不能受什么别的影响？
嗯，是这样的，如果他用你的身份证呢，如果他就是说如果他里边有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你就有影响。如果他只是炒一些东西的，你就是以后时间长了也不好，就是要收啊。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不是太如理如法，就要收，明白吗？
哦。
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现在他按照政府合法的啊，帮你炒股票一样。帮你赚了点钱、那么你那做了很多善事、那么这个呢你要自己拿出些钱出来放生啦、做善事啦、那个这个都是会消掉你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这个应该是还可以的。如果他拿你这个钱去搞投机打靶放高利贷、偷偷摸摸做了一些政府不同意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么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至少自己的气场和自己的业障，你就会受到影响，你就会帮他背一些东西，明白吗？
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件事吧，就是这边有一个就是这次要去拜师，一个同修吧。他就是他儿子是那个，这个是打电话给东方台了。东方台那个秘书处吧，我问他，就是这个师兄嘛，修的也非常好，你再来共修吧。 他说他就是他就这个小房子的事，他儿子是忧郁症，忧郁症吧他打通从头打不通，打不通以后吧他就说就是他就放松在家里边哭哭吧，现在他女儿好想请他女儿想香港去开法会来，因为他看见菩萨了哈。就是他就是说是像他这个情况吧，你说应该让他怎么念小房子，
像他这情况嘛就好好念了，这孩子现在几岁了？
上班了，就是结婚了没有孩子
啊。
工作还挺好的、
像他这个偶然看见没关系，经常看见以后有机会要关掉他的，不能让他老看见、
是
啊、老看见他老说的话人家就以为他神经病了，那就麻烦了，明白吗？
哦，
这样不好。
哎，那么你说小房子让他怎么念法给这个孩子？
就好好念嘛，好了，二十一章一波，怎么不停的念？
二十一章一波，一波章念深了哈。
好了，不能跟你讲太长时间了，人家打不进来。
啊，师傅。
好了，人家打不进来。
啊，师傅，你那个师傅，我还想问你一件大事吧，就是我想就是换房子，我想就是我年前一直在和菩萨许愿，我说我得换个房子。就是我一直在找房子，你说我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应该去换个哪个方向的？
今天不看图腾的，明白了吗？
啊，不看。是不是啊、
你不是经常看见台长法身啊？你问好了。
好，
好了。
师傅，就是我经常梦见你哈，师傅、
啊。不能再讲了，给人家讲讲了，没时间了。
啊
好吧，
我们新加坡见面哈，师傅，新加坡见面哈。
好，
再
见。
好，再见，师傅，感谢师傅，感谢师傅啊，好了，
再见，
好了，好了。
喂，你好。喂，你好。喂。喂。这位听众。
喂。
喂。讲吧。喂。
喂。
讲啊，讲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一直今天早上做梦梦见师父啊。
就打通了。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梦啊。
讲吧。
那个台湾地震。那个前三天做梦梦见师傅了。当时在一个不认识的小区出租房的地方。好多那个楼层啊都有十米左右高啊，其中有几栋楼层，
倒下来了。
有几栋楼层高都有二十层左右啊。然后我看见其中一栋楼是从三楼开始，看见师傅穿着西装的照片有四十多张。每一张都有两三米高，全都是排列有序的，从那个三楼往上面，往上，那个楼上面贴满了。我当时在想，我说谁打广告，怎么把师傅的照片贴在这栋楼上？我在想，然后师傅那个照片上面，师傅都在眼睛看着我，用一脸焦灼，说这栋楼要从上到下，直接省地心的找他。
什么？我听不清楚啊！你讲话讲得慢、
啊，
我听不清楚。你说师傅用意，师傅用意念跟你说什么？
说这个楼房是，从上到下是神圣性的倒塌。
哦，要倒塌了，
然后里面的人几乎都没有生命生存了。
哎呦！
然后师傅用身体把那个栋楼加固起来，然后不能让它粉碎性倒塌。
哎呦！
然后是师父慈悲的能量啊，让这栋高楼就是从那个西面倒向东面的十层楼的楼顶上。然后这样这个房子就有一种支撑点嘛，不会让太多人受伤。
对。
然后就有好多人从那个大楼里面爬出来了。然后师父的法身就消失了。
现在你知道了吗？我跟你讲了，这一幢楼就是当时没有完全倒塌的，就是斜过来的那一幢楼、很多人逃出来的。你是在台湾地震之前看见了是吧？
是啊，前三天我就做梦见师傅 那个，然后这个楼房，然后就我就早上醒来了，我还在说，我说师傅又在，我说在哪里可能又要地震了，师傅的法身又在到处救人了。然后没过三天，然后台湾那个地震的房子就是从西面倒向东面，跟我梦里面这都是一样的。
嗯，那你是看见师傅的房法身去救人了呀？因为台湾也有。
对，我就看到那一栋楼就是从三楼开始，然后一直到上面。师傅的法身有四十多张那种照片，有两三米高，都贴在那个楼上的，都是排列有序的。然后师傅就用意念就说，这个房子是要粉碎性倒塌的。然后你说你要用身体把它加固起来，不能让它粉碎性倒塌的。
嗯，你现在知道师傅好了吧？嗯。
是啊，师傅太慈悲了，救了那么多人。
救了那么多人，还要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因为做菩萨的话，你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做好事要不留名，嗯。
我是好激动，我说说不出来话。
所以你们知道就好了。所以有时候，上次我们啊，布里斯本水灾，他们都看见师父在直升飞机上，法身一直在一个个把人家拉上去。所以很多人当时拉上来的时候，差点掉下去。结果一个个都拉上去，实际上这种事情，你只要修到一定的境界的话，你法身就能形成，法身就会去救人。你知道一张张照片是什么？其实就是护法，就是把他们护住，用师父的法身把他们护住，不让他倒下来。听得懂吗？
嗯，知道。
嗯。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啊？
还有好多梦呢。今天早上做梦梦见师傅，然后用那个头啊和身体就顶住我的侧面的头，用力帮我把那头里面的像是淤血什么东西把它化开打通了。
嗯。
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帮我在梦里面帮我治好了，打通气脉了样的，好像意思说。
打通之后你醒过来就舒服了。一醒过来就舒服了，嗯，这是。
现在我身体好多病都好了，然后师傅给我在跟师傅说，我说我上次看完图腾，打完电话到现在，我说我是不是干净了很多？师傅说，笑着说我长大了。
嗯，长大了嘛，懂点事情了呀，听得懂吗？稍微懂点事情了，过去不懂事情了，明白吗？嗯。
嗯。嗯，然后又给我妈妈也看了，也治病了。
嗯。
然后我说我妈妈是学耶稣的，然后师傅也帮我妈妈治了病了。
嗯，我不管的，我不管你什么宗教，哦，是不是反正只要救人就我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一定要好好的学菩萨，学菩萨不容易的，言行一致，不是嘴巴单单讲讲的，明白了吗？嗯，
哦，知道。
师父，实际上我最大的本领是梦中救人了，听得懂吗？
我还做了好多梦，我想分享一下，现在有没有时间啊，师父？
你什么梦啊？要快一点讲，没太多时间。嗯。
我做梦见，然后那个过年的时候，农历十五。我父亲在家里面呢杀牛哦，
嗯，
然后就找到梦里面师傅就那个了，法身就到我们老家邻居里面去了看图腾，然后给我的父亲是第一个看，然后我就哎呀搞听不见了，
听得见，
然后就师傅就用那个绳子帮我的父亲绑起来了。
嗯，因为你父亲杀牛，所以要绑起来。
啊，我的父亲在老家，他每年过年他就养牛啊，就杀一头牛，
嗯，
卖钱了。然后师傅法身就到我们老家去了，给我的父亲第一个看头疼了，然后用绳子把我的父亲绑起来了。
嗯。
然后师傅就说我的父亲。以前你在外面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的不该做的事，然后还杀了很多生，问我的父亲改不改， 然后我的父亲说，你怎么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后面就是父亲就说改，然后那个面部表情就马上祥和了好多。
嗯，
然后师父好像在梦里面说像是帮我的父亲的担保，嗯，本来父亲好像要受报样的，师父在梦里面担保批评那个父亲。
你现在知道
了。后面师父就叫我的父亲念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于自所生，一切我已经皆忏悔，念了三遍，然后就把我的师父，把我的父亲推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了。
嗯，救他了，救你爸爸了，听得懂吗？
嗯。
本来没有受报的呀，因为在末法时期现在受报特别快，明白了吗？你要知道师父这次现在在人间，我也不是单单就是来救人了，我也是有惩罚坏人的这个任务来的，你听得懂吗？
哦。
嗯。
还有我自己现在学佛了之后，学佛都一共有八年了，然后学心灵法门有四年，然后我这个打胎的孩子后面学了心灵法门，然后这打胎的孩子才超度走五个孩子，然后后面好多事情我们家里面开始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嗯。
现在给老公和孩子都念了好多小房子，现在和老公也不打架了，不吵架了。
嗯。
麻将瘾也戒了。
嗯。
孩子身体健康也好了，学习也慢慢进步了。
嗯。
家里有什么事，师父都在梦里面指点，念点小房子就改善了。
你这个。
然后我去年39岁，三个月前我许愿念39张小房子，说化解这个劫。晚上师父就在梦里面就给我看图腾自己啊，给我亲自办第二个皈依证，说，我说我不是有一个了吗？
嗯、
旁边师兄说皈依证一共有三个，这个比第一个还要好。师父说这个是化解你39岁的劫的。
嗯。
然后2年多里面的时间里，师父帮我治脚，治这个脚治了3次。
嗯。
说我很多业障在脚上，我就许愿念了很多小房子，大概念了600多遍礼佛给这个脚，然后这些年头疼和腰疼脚痛都好了，全部都好了。
嗯。嗯。你现在知道了，哎，我也不知道你是跟师父上辈子什么缘分，师父怎么老来帮你呀、啊？嗯，
谢谢师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没什么感谢的，做学菩萨的人都应该做的，好好努力，好好改毛病，明白了吗？
嗯。
啊。
嗯。
嗯。好了，好了，那就这样了
是
啊。
师傅，你一定要爱惜身体的。
好，谢谢谢谢。嗯、
我们大家都需要你了。
嗯，好的。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罗俊宏师傅。
嗯，再见啊，再见。
嗯，再见，师傅。
再见。喂，你好。喂。
喂，哎，你好，台长师傅。
谢谢，台长。
哎，你好，给台长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对。我请问，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台长。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修问，就是说一段缘分来的时候，不是一段缘分，在不清楚是恶缘和那个善缘之前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前就开始念解结咒，或者是给对方念信心？
可以，就可以念了，早点念。
可以的，对吧？
嗯，对。
嗯，对。那万一的话，就是说这样提前念的话，这个后面的效果就是可能说，如果是善缘的话，就会不会就是越念越会淡掉这个感情，就是淡如水的感情？
不会。
如果是恶缘的话，
不会不会。
如果是恶缘的话，就是说，可能会就是把这个化解掉。
嗯。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可能化解完以后就，就这段缘分就结束了。
嗯。是这样的。要看你整个的缘分的，比方说有的人缘分呢，先是恶缘，后来是善缘， 然后呢又是恶缘，再是善缘，有的呢是跑上了善缘，后面恶缘。实际上呢，你记住一句话，任何缘分来了都有善有恶的。那么你早点念解结咒呢，你可以把恶缘念掉，如果还有善的话呢，是善上加善，那是会越来越顺利好。那么如果呢只有恶缘没有善缘，那你把恶缘念掉了呢，那么两个人就拜拜了。
啊，就其实还是提前念是好的。 对， 对，
绝对是好的，绝对是好的。因为很多人不念的话，就是他到了后来他都吵的来打的来再离婚，那你前面念的之后到后面不会离婚的，明白吗？
对，就是提前防范了。
对，
不要到那个爆发之后再那个发觉以后再念。
对，
就完了。
好，
感恩。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同修之间就是之前有开示过，对我们那个持戒方面，就是在比如说异性方面的持戒方面，尽量不要去，就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不要听。但是就是有些同修如果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可以做到这方面，但是如果平时在网上看点新闻或者看到明星或者看什么电视剧的话，就突然之间又感觉把持不住，是不是就说明说还是没有戒到那个根，没有戒到底，没
有
彻底，对不对？
对，完全正确。就是说其实学佛人要六根清净的话，那你怎么会净的，怎么会清的，就是因为你不接触外尘外染嘛，对不对啊？五欲六尘你不接触，举个简单例子，你从来小和尚过去有个歌曲嘛，这女人像老虎，他就是说这个小和尚生出来他从来没看见过女人，他就不会脑子里有女人这个概念，对不对？你如果从来不接触坏的，那你就脑子里没有坏的概念，就是这样。实际上简单的讲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你就不会有这些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刚刚在看台长的书看了，哎呀那种感觉是好像是学佛，哎呀人应该高尚，突然之间你去看看那种八卦，对不对，新闻，这个女的搞了，那个男的怎么样了，弄来弄去，看完之后你的心就散乱了。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坏，怪怪的，心里好像总觉得好像我不大对头，就这个感觉，就这样了。
对，
啊，
也就是说平时的话还是要做到彻底，就是不要去看那些，
其实
就刚刚出来的什么电视剧啊，
哎呀，
又去看了，
不要
就反而有。
而且像你们学佛
的
人，现在你们学佛的人哪还有时间去看电视剧啊？你们真的浪费时间呐，你连个经都不够念，等到你哪一天躺在院里的时候，你再念小房子啊。来不及了，要功力的啊！我告诉你，台长已经多少年不看电视啊，从来不看电视。
应该好好学习。
真的没办法了，跟你说，你绝对，小弟，我跟你说，你知道啊，这人间呐，这个什么最宝贵啊？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时间呐。啊，有了生命的人就拥有时间。有时间的人就拥有生命，但是你这个人生命没了，你的时间也就没了，所以时间是宝贵的，一定要当心啊。
对，还是要咬咬牙，就是
咬咬牙，一定要咬牙。你比方说过去像我们这里叫 RTA 就是道路管理局，他这个公共汽车上只要有美女图那个地方，公共汽车开过的地方就很容易出车祸，因为他很多的美女图啊，那种穿的那种样子，汽车啊思想不集中，司机就很容易撞车，是真的，是真的啊。
对，好，感恩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开示过，如果就是超度亡人的话，如果是说如果在前提不知道他脱离六道，或者知道他脱离六道之后，之前说脱离六道之后可以不用再继续念小房子。那如果我们在没有不清楚的前提下一直念，他是不是可以对他，如果他假设他已经在六道之外了，超脱了，我们还在给他念，他是不是给他那个额外的一些那个能量，可以再让他在那个六道之外更加有那个能量的去往上修？
没有了，
说他
除了六道之外就不行了，念上去都没什么用了。
就说我们他脱离六道之后，我们再给他念的话，
没有
小房子，
没有，
对他根本就是还是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了，没有作用。
啊。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已经是教授了，你再给他寄一些辅导课的本子，你说这个教授怎么看啊？
啊，对，我想额外给他的话，他可能比如说
你唯一的，你唯一的就是说你多做功德，境界修得很高，然后你用意念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谁谁谁，求大菩萨去保佑在天之灵，他们过去说在天之灵嘛，实际上就保佑自己家里的啊，在超脱六道的这个菩萨，因为到了天上超脱六道都已经称他们菩萨了啦。所以你就说求我家里某某某的谁谁谁菩萨能够啊能够越修越好保佑我，只能这样了啊啊。
那就说可以，我们比如说在法会上面的功德可以转20%，这样可以吧？
不要转了，人家已经菩萨了啊。像你们这些，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哎呀，不好听的讲，就是说你已经在城里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总了。那说你说农村里的这些亲戚朋友给你送点土豆番茄，道理不就一样吗？你只能说笑纳笑纳，只能这样了。
对他们来说已经上一个零头了。
啊，他们就是说不要这些东西了，因为他们的境界已经是菩萨境界了。
那就是说他们如果是在上面，如果是比如说是下等中品的话，如果要到下等上品也是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去，
靠自己，就是在天上的话，你再要修上去的话就不容易咯。你定了这个位置，说不是你们所能帮助得了他的，要他自己修，
自己修嘛
两种，一种在天上好好修，还有一种嘛必须要下来，下来救了人之后上去就跳起来最快，这个下等下品可以跳到中等上品都可以
啊。是这样的，哎，好，感恩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您说到那个下来，就是可能要下来再救人再回去，可能快点。那就是说之前说过，就是比如说，大菩萨下来之后，小菩萨有时候可能会助人一起下来，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有些小菩萨可能下来，可能在人间把持不住的话，可能就会提前被收回去。
回去
那收回去的话，他那个原生的果位还是会保持在那个
要看的
那个
要看的
还是要看的
还要看的，就是说你在人间没有做错太大的事情，菩萨看你快要做错事情了，他把你还没有成为果之前把你收回来，死掉了，这个人很年轻死掉了，可能还有果位。如果你已经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再死掉了，那么接下来啊，这比方说这个人已经做了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官，最后被枪毙了。这个时候已经收不上去了，已经成果了，听得懂吗？就是没有被判刑之前，突然之间生病走掉了，就收回来了。明白了吗？
那就说如果被收回去还能保持原先的果位，那这个比如说小菩萨是不是可以在就是在天上之后，他可能比如说境界再高一些，他说我还要下来一次，这个
肯定的，会的，一定会的。
对，他就是说。同样就是存在风险，也可能比那个有正比的，就是愿力越大，
对，
他下来以后才会那个，
对
啊，
这是真的，因为当时他跟菩萨许大愿的时候，菩萨都会像佛陀啊，像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的大菩萨，他们都会跟他们讲的，孩子要早点回来，当记住，人间苦难，人间五欲六尘不能去贪。他们是暂时的，就跟我们些师父跟你们讲话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其实不用担心，就可能会不会存在这种小回答，就像上去回去以后被收回去以后，他感觉哎呦不对嘛，会下去要沉沦就上不来了，他可能会有存在这种胆怯的心情，可能不会再下来，这种情况有吗？
有的，很少，基本上举个简单。举个简单例子，都是好人在一起。有一个事情说大家做不做，好人都说我来做，对不对呀？都是好人呐，大家都肯帮助别人的。那么有个别人想一想做得慢一点也有的。明白了吗？但是大家都会想去做这个好事的。
就是还是不会无所畏惧，
不会就无所畏惧的，因为你已经成菩萨的话，但是要收回上去的话，果位会下来的。
啊，
哎，就是一般菩萨了， 不会大菩萨了。
嗯，好的，感恩慈悲感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有开示过，就是山水画、背景画，如果装那个金色的或者什么框嘛，就是会影响这个山水画的能量往外围延出去。那个菩萨像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装了金色框，可能菩萨的什么佛光之类的，可能会也受到影响。
很少，菩萨的像。菩萨的像装金框，那是金光闪闪没问题。如果菩萨的像你有一个塑料的壳子，或者没有拆封的，这个都会影响。所以菩萨像最好全部曝光，也不要把那种塑料的盒子啊、方的遮在里边，这个不好的。
塑料的盒子，那种呢，就是菩萨像就是用这个塑封，先塑封起来，随后再装
这个
金框。
这个不好，
这个反而不好。
全部拿掉。
就是因为之前塑封是为了褪色嘛，后来之前说褪色无所谓的，我记得之前还是说
这个褪色无所谓，就是说不要敷塑封呀。
不用塑封。好的，感恩慈悲恩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有开示过居士在六尘者修的话是很难，就是相对于法师他们，因为法师他们有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环境，那是不是比如说在同等级别上，比如说不是同等，比如说在居士，一个居士一个法师，如果他们的境界差不多，功德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居士在社会当中六尘当中去修，他们同时往生之后，是不是说可以说这个居士可能比那个法师修养上那个果位或者这些会更高一点点？
这个要看整体的，不是看就是比方说你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要看你整体分数的你比方说你在某一点你比法师好，在某一点上法师比你好，那最后的总考的时候你能上到什么果位，就是你的考试成绩，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比的。就是说在末法时期，不管你做法师也好，做学佛也好，你只要像菩萨，那你就是菩萨。你在做和尚，你不像菩萨，那你到境界到哪个道，你就是以后到哪个道。你今天是做居士，你今天像菩萨了，你照样到天上做菩萨。就是这样。
就是说并不是根据他们所修的那个外围环境而锁定他们，最后可以给他们加个分，或者是因为居士
没有没有，就是说居士居士就是说学习的条件差一点。那么就是这个法师的条件好一点。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等于一个小同学读书，你的条件再差，但是你考出好成绩出来了，你条件再好，你考出差成绩出来了，对不对？
好，
道理是一样。但是呢，如果你不好好修，那么还是当然条件好的人，读书条件环境好的人，容易考出好成绩，这也是事实。
对。好，感谢没关系。下一个问题是菩萨背景后面的黄色这个背景图嘛，那个有就请的时候由于这个太大在家中的那个佛台后面的那个空留的地方太小，这个黄色背景图是不是可以那个我们自己把它折叠一点点或者裁剪掉？
可以
对吧？
没关系
啊，不影响这个话。好，感谢没关系。下一个问题，之前那个说烧送小房子那个盘子不用的时候要竖起来放置摆存那个存放，那是不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摆垫是不是不用收起来的时候也要竖起来放？对，
这个是这样的，摆垫的话呢，你如果可以塞到那个佛台下面嘛最好，说明你一直在拜的呢。如果你要是放在边上，你必须竖起来因为有两种，一种怕人家跨过去不礼貌不尊敬第二个呢，竖起来的话呢就比较干净一点，然后呢好像比较尊敬一点。好了，
就是说是不是每一样就是类似就平时用的是平的用的东西，竖起来以后就表明他平时工作的这个状态？
没有，
或者
这个你平的除了拜殿之外，其他的照片什么只要竖起来它会有灵性
那比如像
是在工作，就等于在工作
对， 那像平时家里这种用的什么炒的锅子啊什么，是不是平时不用也竖起来放一下？
这个没多大含义的。这个锅子炒完了，当然人家说过去有传统讲风俗讲要盖起来，因为你家里的空的锅子放在那里，就说明你家里没米下锅了，会倒霉的，会家里穷的。所以你看为什么锅子要空的时候洗完了要用个盖子盖起来啊？自古以来很多风俗都是这样的，你不能空的，空的就是说空锅子就是没米下饭了，做下菜了。啊，就这样。
嗯，好的，嗯，感谢，感谢。下一个问题，由于之前有说过那个床啊，就睡的床，在家中是属于中流砥柱，一定要固定。那由于我们就是有些小青年外面借的房子或者家里比较小，所以就是睡就是买这种折叠的床，就是平时可能有人来了就折一下，临时边上放一放，这种可以吗？就是这种床。
嗯，可以，没问题的。
可以对吧？
啊，这个是临时的，没问题的。
啊，临时的，就是不要天天是什么啊，折一下放放，折一下睡的时候再铺下来。
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
这种不行，就是临时偶尔的睡可以。
啊，偶尔的给人家睡折起。其实呢，你如果在人家家里，你没连个床都没有，你在家里当然不大好了，不稳定呀，至少气场不稳定。
啊，对，
嗯。
对，那种呢，就是上下铺，因为很多寝室啊，就是学校这种寝室上下铺的话，是不是说，上睡下面的人的气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有一点影响，就是说你上面的人气场好的话，下面的人就不影响。如果你上面的人气场不好，比方说动坏脑筋啦，做坏事啦，你下面当然受影响了。
嗯。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学校形式就没办法。
所以就是说，你有时候就看上面的人，平时很善良的人，你让他睡在上面。
嗯。
啊。
那如果感觉上面不好，我跟他说啊，你睡我下面，我跟你换。
啊，对呀，不要摔下来就可以。因为你要记住，你在上面总是好的，你压住他呀。因为你善良的东西压住他比较好，他在上面不好，明白吗？
他反正就是坏的气场就往下走，
对，往下走。所以群夜有时候自己累一点，睡在上面，不要被人家压着，明白了吗？
明白。嗯，感谢感谢。还有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鞋子啊，就是我们平时小青年就不是穿了很多这种运动鞋嘛。这些运动鞋上面不是有很多 logo， 有可能就有一些小的人啊，小的人头这种 logo。有关系有影响吗？会对？
没关系的，因为任何图像只要不要超过六寸照片这么超过大之后才可能有灵性，不超过六寸照片这么大都不会有灵性的。
行，那有些鞋子就是以这些什么名人的名字命名的，就是品牌或者怎样，
只要他活着就没问题
啊，对，
他死掉了就不行。
哦，反应有
问题。
比
方说你现在白居易鞋你敢穿不啦？啊，对不对啊？
对。
秦始皇鞋你敢穿不啦？
对，不行。好，感恩非感恩。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间房子啊，就是厕所、它的布局是这样的，比如从北到南一直是厕所卧室，最后在阳台，就是有些人喜欢把这个洗衣机放在阳台上面，那这个管子水管啊，它是想从厕所引到那个阳台上面，那就势必的话，这个水管就会通过，就是他们打洞嘛，就是会横穿那个卧室，这样的话会不会对卧室的气场有影响？
没有太大影响，一点点小的洞没问题的，水管不能往上走，水管往上走不好。往下走都没关系。
它就是水管贴在比较墙角爬一点到那个阳台，
没问题，不要想，
就没关系的，就
不要想那么多
啊。对，
我看你，
就
我看你是二房东吧。还有呢？
还有，稍等，是这样的，之前有一个 录音里面有个好像是一个特例吧，他不是梦到烧小房子的时候，他不是用红色的布是放在那个盘子上面烧吗？然后他梦到是说亡人好像收不到。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特例？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也是这么操作，放在红布垫在上面烧，但是没有梦到任何有关没有收到那个房子的那个梦的话，是不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去操作？
可以，可以，没问题。红布放着主要不是说亡人收不到，是怕野鬼来拿。
对对对。对。
好吗？
那针对他之前亡人收不到那个拿布的，是不是他？说明那个人能量不够，所以说一遍布他就拿不到这个房子。
对啊，是这样的，因为不是他拿的，如果你不垫红布的话，他也有可能。举个简单例子吧，今天啊，这个公司里面发东西，对不对啊？那么凡是进来的人都有，他都有权利拿一样东西的，公司发的。那么要弄红布呢，就等于派一些警卫在门口。那么那些人就不跟你没关系，你就不能进来了，听不懂啊？
对对，
是这个概念。
好的，感谢感谢。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在去法会之前也是确认了可以做义工嘛？所以在出发之前，比如说一两个月之前已经许愿说将本次的义工的功德转了多少百分之多少。但是由于特殊原因，那个法会现场没有去成，那他这个功德所许愿
全部没了，
是没了，对不对？
全部没了，你没做，你没做，没用了啊。
没做，那如果是说在下一次那个法会去做义工的时候，可以和菩萨祈求说，把之前所许愿的这个用这一次来比如说抵扣或者补上。
这可以，
可以的，对吧？
这可以，就是说，在上一次、下一次你还没做的之前，你这些功德是没有的，所以你给了谁，谁拿不到，而且不会有效果的。
就是还是，但是还是要打声招呼，因为没有去成怎样，否则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违愿这种状况。
对对。
啊，
他不惩罚你，护法啊，护法神不惩罚你，但是一点功德都没有了，没办法。
好的。中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中间有一个插曲啊，就是说这位同修在没有去成之前，他梦中有梦到在法会现场帮助很多义工啊，就是搬那个机卡车上面的西瓜，这个是不是会说明他这个硬掉了，还是这个
他
去成了？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有可能就是他下一次法会上做的事情。
预示下一次
啊。对不对啊？这次没去肯定不会硬掉。
就不会硬掉。还同时还是这个现场，就是说他同时又梦到，就是说很多义工在交流会上在谈那个交流嘛，分享自己心得体验。他在梦中准备发言的时候，人家给问他你有什么体会，他脑子里想出就是说有一句话是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他脱口而出的时候说到那个是为众生行，但是他后面下半句怎么想也想不出，说不出来，因此想请师父慈悲开始下一句下半句应该是什么。
前半句我都没听懂。
前半句他是说为众生而行，就是
为众生而行。
对，下半句他怎么也接不上去。
他这个是梦中的。
对对，梦中梦中。
梦中嘛，为众生而行。就是说为众生去行，那么就是说为自身而修，为众生而行，为自修而心而修。这一句应该叫为自身而修，自己修心，修修修了之后呢，为众生而行，为众生去行。那么最后两个字叫修行呀。
是。就是
你不能说是为众生去修的，你是为自己修心啊，个人吃饭个人饱啊，明白吗？
对，明白。好，感恩慈悲，感谢。
好了。
还有下一个问题，比如说两个同学 A 和 B 嘛，他们两个人的就是说性格不同，比如说 A 这个人很会说话，可能度到人。B 呢，他那个比较内向，不太会度人，但是呢，他帮着 A 帮着帮助 A 一直就是说类似于做后勤保障工作，就提供一些很多资料啊，很多东西杂物之类的。那这个这样的话 A 度了，比如说 A 度了三个人，那这个 B 的话是不是同样也相当于度了三个人？
没有没有没有，度到三个人的人实际功德就是三个人，你做杂物啊、导向啊、帮忙啊，这功德很小的，没办法的。嗯，
很少的，对吧？
啊，这个，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举个简单例子了，然后你去真正实行的人，功德肯定大、啊。
嗯，
你在边上忙了半天的人，有功德吗？有啊，但是当然比你直接度的人功德要小啊。
嗯，
好了。
那如果是他，如果这个 A 同学一直问 B 同学，让他顶，就是一直专门提供这些，比如说法务资之类的，为给这个 A 去度人，也是一样性质，对吧？就是
一样性质，度的人实际度人的人一定功德比给法务的人要多，
好，
功德大。
好的，嗯，懂了，嗯，好，感恩，非常感谢。
好啦，你要抓紧点了、
嗯，
没多少时间了，已经超过时间了，
间
超过时间
了，超过时间
了，嗯，赶快讲吧。
啊，好的好的。
挑几个重要的吧，嗯。
挑几个重要的对吧？
因为你大概已经积存了很长时间了。
被看出来了。
嗯。
在稍等，师傅，我再看一下。哦，是这样的，那个朋友圈里，就是我们像微信朋友圈里面这些，很多同修不是偶尔会发些，个人，比如说小孩什么或者怎样的一个投票的一个选项嘛，就让我们很多同修去投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可能，因为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是说不知情，就是说，对他投票的性质。或者内容其实并没有完全知晓，它只是我一个情感上面方面，我帮你投一下，这种情况去投的话，会不会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反劫或者漏了？我们可能会有
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作为一个大问题，只要你投票投的不是一个坏事情就没问题，
嗯，
如果你是个坏事情就不行，明白吗？
啊。行，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这样去操作，啊，行，啊，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还是我们群里面，就是很多我们就是，共修群里面很多同修一直平时每天发现的在发这种师父开示的信息嘛，但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半小时之前有人发了一条开示的信息，然后半小时之后又有人发了同样一条信息，这样重复的一直发。一方面就造成就是看的人就是流量很大，就是一直看到重复性，这种可能会有影响吗？就是对。
你早饭吃过了，吃顿午饭要吃不啦？午饭吃完了，你晚饭要吃不啦？多看几遍有什么不好啦？
就是正能量东西就是越多越好。
当然了。对，过去我们说对不对啊？这个很多的正能量的东西越看越增加勇气啊，增加能力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好啦。
对，因为之前有同学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到，就是说他说啊，群里东西太多了，来不及删，看一条删一条。
就是这样，来不及看嘛，万紫千红，百花齐放呀，不就好吗？
懂。
好啦。
还有。好，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不浪费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刷，室内刷墙嘛，就是我们居室里面刷墙颜色最好是淡的奶黄颜色。
对。
但有些就是小青年比较喜欢很亮的这种颜色，就是家里的墙面刷的就是蓝的、黄的、红的这种东西，有是可以这样吗？就是有些黄
都可以
漂亮的就。
淡一点就好了，
吧
淡一点都可以，都可以的，嗯。
有区分的是什么？一定要暖色调或者冷色调吗？
对对对，暖色调比较好，嗯。好吧，
就是，
不要花花绿绿的，花花绿绿不好，嗯。
还是以暖色调为主，淡的暖色调。
对。
好吧，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
浪费很多时间，感恩，辛苦大家，
再见啊，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今天星期五啊，明天星期六5点钟我们的悬疑综述节目再见。